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天早晨我们一同能够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实在是你的爱和恩典这样的召聚我们，我们实在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坦然无惧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也来祝福我们，主啊，再次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使我们因听见是吧，知道当如何照着你的话去行也实在是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各样病痛中的，各样难处里面的，还有软弱的，主你都看过保守，巴不得你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在你面前，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特别蒙你的保守，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哈，这第三章、第四章。那么原撒母耳记下啊，那么大概呢，这个分段比较容易简单，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分段，也基本上就按照它的分就分好了。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讲到大卫在希伯伦好像。越来越他的家越来越强盛啊，这第一件。第二呢，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到这个第二十一节，讲到那么扫罗家，对比扫罗家这个时候因为扫罗已经死了嘛，扫罗的三个儿子和他一同死了，还有第四个儿子呢叫伊斯波瑟就被扶持起来做王他的最后的遭遇，他的这段遭遇尤其是讲到扫罗家的元帅的问题。那么叫亚尼尔，第三段呢，二十二节一直到这第三章的最后是讲到约雅，大卫的元帅杀了那么扫罗的元帅亚尼尔。第四章可以用一段就可以了，应该比较短嘛，十二节就讲到扫罗的第四个儿子伊斯波瑟最后被杀。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分段就可以了。那我们稍微再仔细的来看一下每一段大概讲的内容。第一段第三章的第一小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而扫罗家日渐衰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扫罗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他做王七年六个月，那么生了六个儿子都是分别都是不同的妻子生的儿子总共有六个他实际上是有七个妻，但到目前为止他有七个妻子，还有一个是米甲，就是扫罗的二女儿。那么这个时候米甲还不在，还因为当大卫逃离扫罗以后呢，扫罗就把大卫的妻子米甲转给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米甲还不在大卫的下面在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么米甲到最后都没有孩子那到时候我们查到那儿就知道为什么。这是第一段大卫家好像人越来越多，一下得了六个儿子，六个妻子，生了六个儿子。那么第二段呢，我们就看到扫罗家的情形，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扫罗王死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儿子，他的那个元帅亚尼尔大概就把那个慢慢的，我估计死了以后可能这以色列都已经分散了，这个时候大概花了几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上个星期弟兄在分享这段的时候特别讲到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而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呢，实际上在马哈念，就是在约旦河的西面的一个城市呢，做王两年，中间有五年半的差哈，那就说明这段时间有可能是发生在伊斯波设做王之前两年，有五年半的时间。那这个有一些争论哈，不知道这五年半是怎么样来算的。是在伊斯波设死了以后的五年半吗？还是伊斯波设做王之前的五年半时间？不管怎么样啊，这段时间也可能是就像上次听我讲的，是因为扫罗的元帅需要把以色列人重新规整起来，要召聚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分散了，当扫罗死了以后，所以要把他们重新召聚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又可以有了一个新的国王，就是被亚尼尔新扶持起来的做傀儡啊，就是大卫的扫罗的第四个儿子。那么因着亚尼尔扫罗的元帅有这么大的功劳啊，把扫罗的儿子扶持起来做王，所以他自然就，你知道这个人一旦功劳很大，自然就有那种就开始要显露出人性的那个恶来。我想在那个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这样的宦官啊奸臣。因为他们大了以后就把这个王的权力那个给侵蚀了，所以在这段我们看到了蛮多的记载，这个元帅亚尼尔就和扫罗的一个嫔妃就同居啊，这个是当然那个伊斯波设很不高兴，因为你怎么能够指责他，你为什么和我的父亲的嫔妃同房呢？那这个亚尼尔啊，他自视功高嘛，因为你的王位你被扶持起来是因为我的功劳，当然就很愤怒，就斥责王伊斯波设啊，是他立的王，不是神立的王啊。那么而且他说的话很奇特，在第九到第十节，这个扫罗的元帅他自己都明明知道是耶和华要应许大卫啊，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治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但是呢他竟然还违背神的话去立那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他自己其实很清楚的，所以他因为他功高嘛，而且他掌握了军队，所以伊斯波设非常害怕他。那么伊斯波设那个亚尼尔也就说了，他说他要把这个扫罗的位要转给大卫，耶和华都这么应许了，所以我呢就要准备把你的王位交给了那个大卫。所以果然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他就打发人去见大卫，要把这个国归给大卫啊，因为这是一些要帮助以色列人能够归向你。那大卫一听，当然好呢啊，对不对？大卫就提出一件事情，希望把他的第一个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归给他。那当然这个亚尼尔也好，还是伊斯波设也好，就赶忙招就去把那个大卫的第一个妻子米甲从他的丈夫，他现任的丈夫帕铁就接了回来。帕铁很伤心，他那十六节说，当那个米甲离开他丈夫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哭啊，一直哭到850啊，这样然后没办法放弃了，所以就把米甲送回给大卫，这样大卫的第一个妻子就回来了，总共有七个妻子了。那而且同时亚尼尔还给整个以色列的长老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可以归顺，照你们的心愿归顺大顺大卫好了。他好像觉得无所谓了，自己表示了这个决心，然后亲自去见，带了20个人去见大卫，到西伯伦去见大卫。那大卫当然很高兴的摆设宴席，和20节。而且呢，大卫也对他说：“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那个亚尼尔说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人来见我主我王啊，又要与大卫立约。21节。亚尼尔基本上就已经背叛了他所扶持起来的王伊斯波设。啊，这个就是亚尼尔的情形啊。那么后来从22节开始，这第三章的第三段，这个约雅 大卫的王当时听见就非常不高兴，他在外面啊为大卫征战，你看到没有？第二十二节讲说去攻击敌军，带回了很多奴仆。而大卫呢，在家里边，这个时候大卫基本上就不出去征，好像不出去征战啊。那么都忙着在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室啊，因为这么多妻子嘛，还有一下要生那么多孩子。这个时候是约雅带领大卫的仆人，就是大卫的军队出去打仗。这个时候他又回来了，又听到了，很不高兴。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亚利尔给放了？他是在欺骗你的。而且你看约雅对大卫也很不客气的，因为他现在也功高震主了啊。第24节告诉我们说，你这是他指着王，元帅指着王说你在做什么啊？你竟然做了什么事啊？你要知道他是骗你的。然后他背着大卫，第26节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利尔。大卫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显然他已经是可以自作主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他果然把亚尼尔给带回到希伯伦来。因为亚尼尔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他把他追回来了。因为追回来以后呢，就骗他就骗他到城门口一个洞里边，假装要和他讲话，就把他给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他？他是报这个亚尼尔杀害他兄弟亚撒黑的那个仇啊，他是报私仇呢。那大卫听见就非常愤怒，他说这个你是流了一个大丈夫的血啊。他说这个亚尼尔，他亚尼尔应该也是个很厉害的人，但约亚也是，他们两个都是分别是双方的元帅嘛，所以都很厉害的。你看那个约亚尼尔很轻易的就把约亚的弟兄亚比塞给杀了，但那约亚很愤怒，所以这个时候就报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的反应也特别啊，31节，他就告诉约雅和其他的众人，你们应当撕裂衣服啊，披麻啊，束腰，要在亚尼尔的棺前哭泣而哀哭。那么大卫确实是真心这样做的，而且他认为亚尼尔是个大丈夫，是个军队中的元帅。他是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众百姓，特别是以色列人听见以后呢，就知道36、37节，哦，原来王并不是要杀亚尼尔的，是不是出于王的意思，不是出于大卫的意思。所以这个他实际上大卫虽然这么做啊，也确实是让以色列人更多的心归向大卫了。虽然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以色列的王，他只是犹大地的王，犹大的王，犹大家的王。那么最后呢，他就的那个最后39节，那个大卫说啊，希鲁亚的两个儿子就对约雅和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儿子叫亚比塞吧，亚比塞对，就对他们说，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哈，现在好像是恶人了。而我呢好像显得更软弱，我虽然是瘦高的，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是背着他要做事情啊，愿耶和华报应他们。这是第三章的最后。那到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个亚尼尔所扶持起来的接续大卫作王的伊斯波设的结局。那么当亚尼尔被杀了以后，在希伯伦被约雅杀了以后呢，以色列人也好，还是伊斯波设也好，都非常惊慌，手都发软，因为他觉得这个元帅都没了，那肯定大卫就要来把这个整个以色列都给占据了，对不对？甚至会对他们行凶啊，因为他们毕竟是站在大犹大的对立面嘛，站在大卫的对立面。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到。实际上不是大卫并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而是伊斯波设下面的两个军长他们都是便雅悯支派和扫罗是同一个支派的，结果他们就起来这个地方是先介绍他们两个人的来历，然后也特别交代一件特别的事情，就第四节，扫罗除了他这个儿子伊斯波设以外，是剩下最后一个儿子。其实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约拿丹是扫罗所有儿子中 四个儿子中最勇敢的儿子。那么他呢，哇，这个没了，他呢，他有一个儿子叫米菲波瑟，发音很接近，米菲波瑟，伊斯波瑟。米菲波瑟因为他在逃离的时候呢，被那个鲁鲁不小心摔在地上摔瘸了，所以实际上约扫罗还有一个孙子约拿丹，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瑟，是个瘸子。啊，现在呢大概也三十几岁35岁左右了吧。啊，就是到扫罗家还有最后的一个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最后被他的两个军长手下的人给杀了。他们把他杀了是想要跑到大卫那去邀功去，因为你看我把你这个你的敌人都杀了啊，所以他们把那个伊斯波瑟的首级那个宰下来以后带到那个大卫的面前，西伯的大卫的面前，告诉他你看我已经报了仇啊，把大卫的那个伊斯波瑟的首级带来了。结果呢大卫非常生气，他说他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那个我看是在哪里啊，扫罗死的时候有的人来报消息说他把扫罗杀了，大卫就把那个人给杀了，那个人是杀马拉那个人的什么地方的人呢，是那个亚玛利人啊。那么到这儿的话，这个人做同样，这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大卫毫不客气的就把他们杀了，还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城旁。因为他认为伊斯波瑟是个异人，我们的圣经翻译还是十一节翻译成异人，那英文翻译成无辜之人，我觉得无辜之人可能更合适一点。伊斯波瑟很难说是个异人，但是他是个无辜的人。好了，我想这个整个这个就这两章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两章这内容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从属灵上来看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认识的呢，或者是学习的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总共我想有三个方面我自己想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卫这个时候在好像更是在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而且在努力的建立自己的家室。他好像不太这个时候不太往外面去征战，都是交给他的元帅约雅。这个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家里边，你有六个妻子，要生六个孩子，对吧可能还要抚养他们，所以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家室尽管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大卫的很多孩子到后面都是死于非命到后面就看到这里。那么大卫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自从他从那个喜格拉搬到了希伯伦以后，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时间，他本来是可以如果是说按照他的实力来讲他完全是可以不光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他是可以把整个以色列都占为己有。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上次兄弟讲到他实际上在伊斯波瑟做王之前，他就有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以色列都是一盘散沙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所以他实际上是可以凭着他的实力和他的属灵上优势，而且神已经告诉他做，他没有这样做整整有五年半的时间。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五年半是伊斯波瑟做王之后的事，也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大卫好像在这个时候不太去，他只是安静的在希伯伦做王，不再主动去想要把整个以色列按照神所应许他的，应该是他是以色列所受高者嘛，是要做王管理整个全以色列的，但他并没有去这么去做，他只是安静在希伯伦，无论是那五年半时间在伊斯波瑟之前或者之后啊，他都没有主动要去把以色列人整个12个支派占为己有，他并没有这么去做。也就是说他跟我们的感觉他就是他尽管完全有实力，但是他没有强度，反倒是像是安静或者虚己， 等候在神的面前，一切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做，让神来做这一切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不要去把整个以色列人都召聚起来？反正现在扫罗也不在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这么记载。其实这样做，显然神也没怎么答应他，对不对？所以他就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就开始自己家室建立的越来越兴旺。这个时候一下就得了六个儿子，他之前好像一个都没有。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时候大卫好像安静在等候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主动要去做。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今天很忙，我们看到外面环境很多的事情发生啊，弟兄姊妹，我想，尤其是这次总统大选吧，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从来没看见到基督徒这么参与过政治，参与过社会啊，为了这个社会的公益也好，公正也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局势好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好像神也没答应我们的祷告。我觉得大卫在这个时候非常安静的活在神面前，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我们都知道哦，这场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在利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啊，很多事情是好像我们人看来是属血气的啊，是属肉体的争斗啊，神好像是借着这些事情来使来成就大卫的事，大卫的位，他跟大卫的应许啊，成就大卫的家也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因为大卫为什么特别在乎他的家的建设？这建立呢，你知道当亚尼尔一开始要来归向大卫的时候，写信给大卫的，大卫就说你要把我的妻还给我，所以他很在乎他自己的妻子，尽管他已经有六个妻子在他身边了，他还在乎他的第一个妻子米甲，所以他首先要求把他的妻子还来，咱们再好说下面的事情。那显然大卫这个时候特别在乎他的家室建立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神在做什么工呢？就是神好像是在借着一些属血气的人在成就这件事情，啊，大卫反而成了一个旁观者，对不对？大卫在评判这些，好像这场征战的里面他没有参与进来，他只是在等候。而且这个是，比如说亚尼尔被亚尼尔被杀也好，还是伊斯波瑟被杀也好，他反而做一个评判者来评判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很显然的看到，无论是亚尼尔，他绝对不是个属灵人。你看他跟那个扫罗的那个嫔妃同居，然后还有那个要对他所扶持起来的王那种强势啊，让那个他扶持起来我们都很惧怕他。那么伊斯波瑟当然也不属灵，因为他根本神就没有高过他，他自己还被因为扶持，他就父亲是王，他就想要，他也就自然而然想要做王了。那么约雅呢，就是大卫的元帅，更是个恶人，你看大卫自己都说他是个恶人，他虽然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却不立在，没有被立在那个大卫的勇士之中，很可惜的。显然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很难说他是个恶人，更不用说那个杀害伊斯波士的两个军长。所以你看所有这些事情啊，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些属肉体的人在那打来打去啊。大卫家和扫罗家在打的时候，其实好多都是不光是这个第三章、第四章，其实包括第二章，我们看了都是这样的，都是属肉体的人在那打来打去，最终成就了神的事情啊，就是神让大卫最终做了那个整个全以色列的王，从第五章就知道了。所以好像，其实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些，我们看到地上好多属灵，包括今天美国在内啊，包括神在历史上所使用的埃及王法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有将来要来的敌基督也好、假先知也好，这些事情，这些人都是完全不属灵的，完全是属肉体的，完全在血气中的征战。但是神借着这些人作为他手中的工具，成就了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很多事情我们去参与，就像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更不参与进去。但是神反而借着一些，因为神做这些事情，他是公义的， 但是我们人要参与进去就可能就很难啊。所以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光景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好好想想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啊，就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借着这两章的内容，那还有第三点啊，大卫娶了这么多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好多儿子都死于非命，互相残杀甚至想要篡取王位。那么我们很难理解啊，当然我们就说，你看他的儿子都死于非命，不能说这个大卫建立的家室就是属灵的了。这件事情确实是很难解释的，我也查了好多弟兄姊妹的解释，那我也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就回避这件事情，很多解经家都是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确实一开始就看到第三章讲说大卫家日渐强盛，对不对？预表其实我们这件事情只能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啊，因为大卫的很多时候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啊，预表教会啊，所以说大卫家日渐强盛，实际上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大卫做王也是先从局部开始，由大开始，慢慢的变成做整个以色列的王。这些我们讲王国显基兄在这特别讲的一点很好，他说大卫做王是从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开始，一步一步的才做整个全家的王。其实实际上表明我们的肉体身上生成得胜也是一步一步的。另外反方面，我们看到扫罗家所代表的肉体是日渐衰败衰弱啊，肉体一天天的减少，最后死亡。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大卫这件家日渐强盛？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不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一节，神当大卫把约柜迎到那个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曾经说了一句话，就是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建立家室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的家越来越强盛也就是他的，可能从表面上来看就是他儿子越来越多嘛。最后我们都知道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以后，他有生了很多儿子，很多很多的儿子，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预表，我们这样比较好理解。好了，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接下来请姊妹再分享交通。
我交通两点哈，一个是这个大卫接待亚米甲这件事呢，似乎他并没有这个太多的寻求神太多的思想，因为他如果接待亚米尔，那亚米尔确实来了，要他家做王，那么那个伊斯波士怎么办呢？那么就把伊斯波士废了，还是伊斯波士杀了？那么他后面当伊斯波士被杀了之后，他又非常的生气，对不对？所以他显然也不愿意伤害这个伊斯波士了。那么这件事情。他也没有问，他也没有就是这个寻求到底亚尼尔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缘故，对不对？如果知道亚尼尔是因为私人的私仇，那么公报私仇，那么这么做接待他也不合宜。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确实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并没有太多的太多的寻求神哈。那么这件事呢也就对这些确实都在神的手中嘛。那么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他的心也不在这上面，不知道为什么照照讲之后如果是神已经这个高了他，让他在这个希伯伦做王，他应该更多的等候哈。那么对这提到亚尼尔这件事似乎有欠妥当了哈。确实在大卫在这时候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到底神怎么样会让他登上王位虽然知道神已经高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做全以色列家的王，他也不知道到底神这件事情怎么样成就，他也许还想或许亚尼尔来这个是神要成就工作的方法那么如果他是仔细思想的话，可能还需要再 多等候一些，因为接待阿尼亚这件事情确实不是很恰当。那么当然，虽然后来一些事情显出来，甚至借着这些所谓不属灵的人或属肉体的人成就他自己的事，但是大卫在这件事，起码在接待这件事情上，似乎显得不是那样子的寻求哈，妥当。另外，是刚刚说到这个大卫的这几个孩子啊，其实，一般来讲的话，神是要兴起他的家的，他的那么多的孩子啊。那么他这几个孩子啊，比如像这个潘任啊，这个亚撒龙啊，哈，还有那个多尼亚啊，他们都是那个可以说是死于非命啊。那么我想，我自己也觉得这是大卫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了、啊，因为他这件事情是在。他跟拔示巴沟通之后，神借着拿单来责备他啊，说这种冲击，因为你这个强取别人的妻，又要这个谋害人的命啊，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发生暗嫩啊，这个亚撒龙啊，跟亚多尼亚的事情啊。大卫自己也非常清楚，所以当那个亚尼尔当那个亚撒龙他叛变的时候呢，他多次的要保他人命啊。那么当在亚撒龙死的时候，他也非常的伤心，他知道，我想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出事情啊，跟他自己犯的错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是神这么样的咒诅临到啊，他是刀剑不离开你的家的。那么，所以大卫他自己对这件事情他也很清楚啊。这么，但是就着全面来讲的话，神确实是在兴起他的家事啊，让那个大卫家呢，在以色列家一天一天比较兴旺，做王了。
那个，我想我就简单的交通一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特别讲到第二节到第五节呢，这里记载着大卫家呢，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的这一段时间呢，啊，有六个妻子跟六个儿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神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那里对于以色列的王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那其中一个呢叫他们不可以多立挥兵，免得他们的心偏移邪。所以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多立妻子，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又多立了不仅有妻子，也有卫兵。那总共呢，圣经记载妻子有名正言顺的儿子就有19个。那圣经还告诉我们，还有其他卫兵所生的儿子呢都没有记载在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当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呢，大卫这样效法外邦的王，在这个娶妻这一方面呢，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可以多立，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我在读的时候，将来对于所罗门的影响非常大。所罗门之所以往后会有娶这么多妻子贵宾，以至于心偏移邪，可能从他父亲大卫的榜样里面看到这一个。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呢，这个仇敌啊，对整个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呢， 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要仇敌的工作就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用武力来攻击以色列人。这个我们从扫罗跟腓力士人的征战，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仇敌啊，或者在四世纪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之后所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当然不止外面的攻击，另外一个呢，就是里面是以色列人那一个圣洁的国度呢被败坏。那这一个败坏呢，主要呢是借着偶像而来。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还没有进入以前，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警戒他们，不可以效法迦南地的人所做的这一切拜偶像的事情。这是神是忌邪的神，免得到时候神也同样把他们从这地吐出去。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神在生命记的里面，在耶稣，我们如果去看生命记第七章啊，约书亚记23章，列王记呢11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一再的警戒他们，你不可以跟当地人、迦南人、外族人通婚，因为你只要一通婚以后呢，他们的妻子会引诱你们的儿子去敬拜他们的假神，这样的话呢，你们就成为他们的网络，神的愤怒临到你们。这是仇敌对着神的国度一个极厉害的里面变质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在这个时候好像慢慢的受仇敌不知不觉的这个引诱呢，就进入了这个所以这个跟外族通婚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整个国度就毁在仇敌这一件的工作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仇敌的工作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的让人不知不觉的。所以这个偶像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代也是一个对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仇敌今天在外面的环境，他可能也借着迫害在世界上其他各处的地方迫害圣徒。但是今天因为整个世界绝大多数的地方进入了所谓的民主的时代，那仇敌在外面对宗教的迫害转成里面信使的迫害，也是或者是攻击也是很厉害。那这一个攻击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也是用的偶像这一个，只是不同的变化。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呢，有实质的偶像比如说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到偶像的庙里面等等，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有形的。但是更厉害的是无形的。那什么是无形的呢？我们知道在雅各书呢，雅各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这个与世界 以世俗为友，那个世俗就是世界，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字跟旧约拜偶像与神为敌，我个人的领会是一致的。所以当世界的王用这个世界来引诱我们心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入了旧约时代那个拜偶像的路上。所以这是一件在新约时代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并且要谨慎跟随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我们是属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能够再去爱世界。那我们活在世界当中，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如果属世界爱世界，我们知道世界背后的权势是在撒旦的管理之下，他是世界都落在这个恶者的手下，他可以把我们基督徒个人，把教会性质改变，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当我看到这个大卫家，就这一面来说，神使他的家兴旺起来，我想不单单只是这一个外面人丁增多而已，这里所讲的乃是指着这一个他的国度，他的这个掌权兴旺起来，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神借着大卫来预表基督，来建立神在地上的见证。但是呢，人毕竟不完全，而仇敌呢，就借着这些隐藏的事情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给我们新约的圣徒也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好，我就停在这里。
好，我也叫他们讲像《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是记载扫罗的过世，然后第二章呢就讲到有个大人来到希伯伦，到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我想当扫罗过世以后，很显然的就是神所拣选的所高的大卫家做以色列家的王，但是看正第二章的时候，看见神没有马上让他到耶路撒冷做王，而是先叫他上希伯伦去，然后他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那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次呢，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是在神面前受高做王；第二次呢，是在人面前受高做王，是犹大人来到希伯伦那里高他做王。那第二章同时记载当大卫在希伯伦做完以后呢，扫罗家的那个元帅亚尼尔同时也立那个扫罗儿子伊斯波瑟做完。所以很显然的扫罗家还没有完全服下来完全服下来。所以到第三章一开头，他就告诉我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那征战许久是大概是指的在希伯伦做王这七年半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家，不仅是扫罗，他现在是说扫罗家等于就说扫罗这个家族的人，后裔的人完全是不服神所命定的要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当那个元帅亚尼尔他就立他儿子做王所以继续跟大卫家的征战所以我想这也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用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扫罗家也是代表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以神为仇的，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愿服，他不仅不愿意服，他也没有那个意愿要服神，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他不能服， 所以我们看见扫罗他在那做一个最后挣扎、最后的挣扎啊，他不服神所立的那个大卫王。因为从后面那个伊斯不亚尼尔这个元帅，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在因为第二节说这亚尼尔他是在扫罗是带有权势的、啊、所以他跟那个扫罗追兵同往以后呢，伊斯波设就好像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与我不威兵同往呢？然后亚尼尔就非常不是非常生气发怒，就说我不把你交给大卫家啊，那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小事情还来责备我。我说他就是很不服，他说我若不知道耶和华岂是去应许大卫的话，岂会去扫罗为建立大卫的家，大卫使他治理以色列犹大家。所以很显然亚尼尔他也知道大卫是神所立的、哦、但是他也是不服、哦、我想他不服可能有原因，因为就当时来说大卫只做犹大家的王、哦、那犹大家王只是一个支派、哦、顶多就加上一些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以色列这一面或说扫罗这一面的人百姓众多、哦、有十个支派。所以亚尼尔我想他想说这个大卫做王不过是扫罗不过大卫一个支派的人人数那么少，那我当然是站在这个人数众多的这个扫罗家、哦、继续要来跟大卫征战、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属肉体，他总是站在人数众多这一边、哦、他不是站在神所命定的或说神的旨意的这一边。我想就我们今天人常是这样，人总是总是愿意站在众多人数，因为人数多总是觉得声势比较壮大、哦、那人数少总是好像比较弱一点、哦、他们人总是不太在意到底人数少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神的心在，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在那边、哦、这是人的一个天性。所以我想亚尼尔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大卫虽然做了犹大家王，但是他还是愿意立扫罗儿子做王，站在这一边，那继续跟那个扫罗跟继续跟犹大家征战。但是我们感谢主，我即使那个属肉体的他一直要征战，但是圣经告诉我说，大卫家是日渐强盛，扫罗家是日渐衰弱啊。肉体总是最后要被致死的啊，所以不管他在做最后挣扎，最后征战不服神所立的扫大卫做王。啊，最终我们看见扫罗家还是要完全被除去啊。所以当那个伊斯波设责备亚尼尔的时候呢，亚尼尔他很不高兴。然后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呢，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话。你看他一个做王的人，居然这个元帅对他这样的一个责备，他不敢吭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位是人的设立他的，这个王位不是出于神自己的，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勇气那个力量，因为他之所以要做王是出于人的拥护，不是出于神的告，不是出于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都是人拥护起来的，他是经不起环境考虑、啊、他是不敢多说什么话，他只能讨那些拥护他的人、啊、得他们喜悦。但是若是一个出于神的人，出于神所立的，是神的旨意所立的一个王，他就不惧怕这些、哦、但是我们看见伊斯波设他显出来就是一个惧怕的光景，因为他是人立他的，不是神所立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若是一个人他的职事他的职分、哦、他的托付是从神而来，他是不惧怕的、哦、他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他是讨神的喜欢、哦、正如使徒保罗一样，他知道他使徒的职分是神亲自立他的，不是出于人力，不是出于人拥护他来立他做使徒的、哦、所以他面对许多艰难环境对反对他的人，他才能刚强站立得住、哦、他是有一个信念，就是讨神的欢喜，他不是讨人的欢喜、哦、那这个亚尼尔因着这样的不高兴，然后他就去找大卫，他说我来跟你立约，我来帮助你，我叫以色列全家都来归附你。那当然大卫我想听了一定很高兴，他说我下次做犹大家一个支派王，现在有人要帮助我，要跟我立约，要把以色列带到我面前来归附我，那当然这是好事啊。所以他说好，我们就 我就跟你立业，我立业。所以我们看见刀虽然他已经作王，但他还是显出他虚弱来。他好像在这里可以靠着人的方法来叫他能够不仅做犹大家的王，他还可以做以色列家的王。现在我要帮助他，为什么不和他立业呢？不，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意见呢？这个方法呢？方法。结果这个杨耶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你从前耶和华曾经也论到大卫，说他这个大卫的手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现在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去投靠他，去归附他。那带到便雅悯说同样的话，然后就把这些话来带到大卫来说，好，现在好，我们都把这样事情告诉以色列家，告诉所有的人，他们现在可以来归顺你，你可以做全以色列家的王。然后他就大卫就这样接待他，然后他离开以后呢，杨耶从外面回来，听到这件事情就很高兴，然后后面就看见杨耶呢，把那个耶雅就把那个杨耶杀掉。所以看见大卫在那里落到一个光景，他要想依靠人来让他能够做以色列家兄，但是神在这里安住他，叫这个杨耶这件事情没有长久。所以看见大卫的确他已经做完，的确他经过许多的磨难，他在属灵生命上的确有长进，但是他是不完全他还是不，他没有等候神的时候因为他是在那好像要借杨耶这个和他立业能够做以色列家眷，但是神没有他这里是很长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大卫实在需要学更多的功课更多功课。那到第四章呢，我们看见这个伊斯波瑟也是一样他听见杨耶死了，他就惧怕他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王位不是从神而来，所以他所依靠那个元帅死了以后，他是当然惧怕，那以色列众也是没有惊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咱们依靠人，我依靠群众，我这些群众不是站在神这边的时候，当他所依靠的这些不死的这些死的这些人软弱下去的时候，他自己也惧怕，他自己有胆怯所以我想在这里都显出人这个光景显出人本身的一个软弱人总是想依靠人。所以圣经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车，不是依靠马我们那是依靠耶和华神，因为只有神才是依靠的，神才是稳固的，神永远是不改变，人是变来变去。就反正今天地上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心的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不是建立在周围这些旁边的人有时候这些人支持我们，我们就好像有些信心壮胆，有些这些人不支持我们时，我们信心也落下去，因为我们不是站在依靠相信神，还是依靠人所以我们看见属灵事情总是看见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可以依靠，所有事物都是靠不住，人就是变来变去。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亚尼尔原来那个伊斯波瑟是依靠他结果现在亚尼尔死了，伊斯波瑟他没有所依靠的，那当然他就软弱就落下去。那以后我们看见当后面又记载伊斯波瑟被那个便雅悯刺杀当中两个人所以当神的百姓或是落在咬扫下这一方面，当人站在不是以神为中心，这样的底下这些百姓也不服他有机会的时候就把他除灭掉你看见因为在那里在以色列那个在扫下不是以神为主，不是以神为他们心中王所以自然而然不是以神为他们心中王这些外面呢，他们随时都可以废掉，随时都可以背叛他，随时都可以离弃他，所以结果伊斯波瑟就被这两个人把他杀害掉了就少了他们一说就被这两杀害掉，结果他们跑到大卫那里好像要讨供，我现在这个伊斯波瑟已经被杀掉结果你看见大卫不是这样，大卫知道他们把这个伊斯波瑟杀掉以后，大卫为什么要最后把这两个人除灭掉？我们看大卫在这里有清楚，他一个敬畏神的心， 那一显出他对扫罗家的一个尊重。虽然伊斯波设不是出于神所立的，但是这两个人也不应该把这个人杀掉。所以我看见在这里又显出大卫实在是有另外一方面属灵的一个好的表现，一个好的表现。他总是恩待那个扫罗家的人，前面也提到他恩待耶拿单家的人。后来我们看见耶拿单有一个儿子是瘸腿，大卫就把他摆在身边，把他当作王子看待，让他能够一同做事。所以这些都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敬畏之心，敬畏神所高的那些人。讲到这里，
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哈，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啊，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你也保守接下来我们的信息聚会，保守为你出口的弟兄和翻译的，让我们在还有听的，我们周次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的分享，我们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来就去另外一个那个。